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有没有好好去用功用功，看我们上星期留下来的题目答案到底是什么呀？
哎，真的很抱歉啊，真的说起来不好意思啊，真的没怎么用功。因为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大概花了1-2个小时稍微查一查，好像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直接关系的那些资料。
但是大致的答案你找到了没有？
大致答案上次什么问题？
哎，你连问题都忘了。我们上次说这个中国有丝绸之路，可是中国的商人呢却没有真真正正到罗马来，中国的丝绸啊、香料啊，好多好东西都来了。
那实际上就在这丝绸之路上跑的都是犹太人。
哎，那个答案你找到了吗？
哎，那个答案我还真的没找到，因为一直来，我记得历史教科书上讲的，也就是说是说阿拉伯商人。那么我在网络上找到也是阿拉伯商人，还是真的是这种说法。
那你是找中文的网络，对不对？
对，我找中文网络。哎。就是说用功不够，我知道了。后来因为时间，我这个不在节目上献丑了。
找英语的网络找什么最快？你晓得吗？
嗯嗯嗯，
找旅行社。现在好多旅行社在做这个生意，尤其是犹太人开的旅行社，有这个他们的拉比亲自带队的。你花1000多块钱，他带你到中国的开封、敦煌，一直到新疆边界的喀什啊，去找当年的丝路，尤其是犹太人的痕迹，就是丝绸之旅。
你的意思就是说旅行社上面的一些介绍会介绍这些问题？
对对对，你当然你如果英语的进去查，你就把 Silk Road 还有 Jew 两个最简单的字放进去就行了。
哎，我真的还没有查英文呢。
马上出来一大堆，因为这条路上跑的真的主要是犹太人。我们今天光知道这个敦煌石窟里面有飞天壁画，其实里面还有一些犹太人的经卷，现在被存在大英博物馆。
不过这一点我实际上都相信了，因为犹太人确实到处都是。
对，我们上次说了嘛，要是没有犹太民族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社区的关系，经济的结构，这个老乡的关系，你不可能这么跑的。就像现在全中国做生意的是哪来的人呢？
无非这几个地方嘛，温州人。
对对对，为什么温州人能够全国跑呢？
他就靠老乡，对不对？
对啊，为什么福州人能够台山人能够跑到海外，跑到南洋，一模一样的道理嘛。
我知道，就是在以前那种国家民族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的交流的情况下，
对，
只能是靠老乡，靠着同学员的，或者是不是？
对。那有哪一种人是能够老乡到从罗马帝国一直到这个
中国是吧？
到中国，这整条路上都有他们居住的人呢，都有他们的落脚的地方啊。那其实就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为什么会这样？旧约历史最重要的两次被迁徙，一次是亚述人来把北国的以色列国灭了，就把他们迁到大马色以外去。还有一次呢，就是巴比伦王来，把他们整族的人呢都带走了，带走了再继续分散。
后面的波斯帝国对他们是比较怎么说啊？比较宽容一点的。
因为圣经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记了。
对，
到了波斯王居鲁士元年的时候，他就下令了啊，说犹太人可以回到他们本地呢去建圣殿，建城墙。旧约圣经里面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对，都是讲这些事情。
但是回去的人呢，与分散的人比起来呢，那数目是不多的。这个分散的人呢，就从伊拉克、伊朗再往这个高加索啊、中亚西亚这一路就往外出去了。
他们就是凭着这些老乡关系而把这条路给搭起来了。
那当年的地中海，在旧约时代的地中海， 就已经是像个大内陆湖一样，这沿岸所有的国家是彼此通商的、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你看保罗传道，他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说他想要到西班牙去，
对，
那就已经到了地中海的另外一头去了。
对，另外一头了。
在以色列立国的时代在埃及的时代，那些腓尼基人他们就是靠航海啊，这个地中海这很多的民族都能够在里面跑来跑去。所以沿着地中海一直到中亚西亚，你要把商品流通起来了，是难不倒这些犹太人的。当然就是说这些家族在丝绸之路上到底是哪些地方落脚，以及他们实际的情况，那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也不过就是蛛丝马迹了。不过非常肯定的是那些商旅主要是犹太人。这个对很多中国同胞来讲的确是个新闻啊。
对，我也是个新闻，我上次提过以后我还是
有点不太敢相信是吧
对、
那中国人其实跟犹太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绝对不是讲的开玩笑的话。那当然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讲借着丝绸之路的通商来到中国的，尤其在后来比较著名的就是开封府的这个有所谓的提金像是吧，
对，
有一些犹太人还在那儿
现在还有，对，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讲这个东西。以后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发挥的功用，以及他们对后来整个世界政局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中国只是我们的教科书呢从来不会去谈这些问题。
对啊，那么这就听蒙哥讲了，其实我们一帮人都好像没有感觉的，至少在这之前
没有感觉的，
没
有
感觉的，没有感觉的是犹太人对中国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大的是不得了
这
大的不得了。首先我们得想一想看接着我们前一次所讲的旧约犹太人被迁徙之后呢，新约主耶稣在我们现在讲的马太福音里面进一步预言，尤其在路加福音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呢，主耶稣讲话之后直到世界的末了，犹太人要再一次被迁徙到各地去，因为那是震怒的日子，是报应的日子。这个又是从前摩西对以色列人那一篇很长很长的灾难性的预言在生命记里面再一次的应验犹太人可能认为说应该已经差不多了，你看我们已经被亚述王所灭，被巴比伦王所灭，已经真的是在世上万国中被抛来抛去被刀剑瘟疫饥荒各样的灾害逼着我们简直是无路可走，因为的确是蛮可怜的。可是他们断断想不到，在罗马帝国把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国家都灭了之后，主耶稣来又进一步的又预言说，犹太人这个被分散到世界各国的命运根本就还没完呢，还要继续再发展下去。那这次我们前次也讲了，就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审判主耶稣，问犹太人说，那这个称为基督的耶稣你们要我拿他怎么办，那犹太人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对，
比拉多就对，比拉多就拿一盆水来洗手，说这个义人的血不归在我的头上。那以色列人当时就喊了，在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
那么蒙哥意思就是说，后面犹太人的命运在这个时候就定了，
就被封起来了。对，
那
这是很出名的一个历史。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当时的迦南地耶路撒冷就好像又成了犹太人的老北京了
对，
那当然基督徒就晓得，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不久，这也许是在主后三十几年吧，斯提反殉道，信主的犹太人大受逼迫这个逼迫是从当时反对基督的犹太宗教领袖和罗马政权是一起来的，他们大受逼迫，就向四方分散。那沿着地中海呢，一直走到安提亚，安提亚就是现在差不多土耳其的边界那个地方对不对？在土耳其半岛的东边呢。那他们沿路呢就建立了许许多多，就像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地下教会一样的
就一路都这么建过去的。
对对，那这是基督徒那又过了差不多这么长，到了主后七十年，非常出名的罗马皇帝决定对这个犹太民族 实行铁蹄政策，
瞬间被毁了，对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叛军的。你现在到以色列去，他们最喜欢带你去看的就是一个叫做马赛大，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悬崖上啊，最后犹太人誓死不屈啊，
浴血奋战在那儿。嗯，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奋战之前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啊，所以那时候是犹太人是真的是预备要起来弄反革命的。那这个罗马帝国的镇压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此之后，他们对那整个的地区有不一样的政策。那一次，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呢，就再受逼迫再跑。这一跑就跑很多地方了，比如说往南边他们跑这个也门呢、啊，就是现在的 Yemen，
哎，就跑非洲去了，嗯，
恐怖分子的基地
啊，还没到非洲，
在阿拉伯半岛的角角嘛，就是这个伊索皮亚的对面。现在我们想也门哦，阿拉伯国家恐怖分子的国家，其实当时有大批大批的犹太人在那里，
那个地方大概比较容易躲藏一些那些恐怖分子。
以色列人在那里日子过得不错啦。据说所罗门的时代就已经派商人往那边去了，因为也门在所罗门王的时代是和这个示巴女王啊、伊索皮亚同一个国家的，受他们统治的。
嗯嗯。
当然，他们后来都经过这个阿拉伯民族的统治了。可是到了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知道从也门回来多少人吗？
哦，这种历史蒙哥也查到了。
不是，那是一个很有名的行动啊，称作 Magic Carpet 魔毯计划。全部用飞机飞回来，你知道飞了多少吗？1948到1949年之间，5万的犹太人呢？
哎，不得了，
这么多。
所以我估计这也门的经济衰弱也跟这5万犹太人走掉有关系。
除了也门之外呢，那当然向四方分散，尤其向东亚、中亚，
嗯，
分散。那他们分散之后呢，和现在是一样的，因为这群人呢有个特色啊，这个特色呢成为他们的祝福，也成为他们的咒诅。直到今天是没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说温州人到新疆做生意，你觉得他们在一起做生意之外，他们是不是也住在一起呢？
应当是会住一起。
应当是会住在一起。
对，想尽量靠近一点。
可是这些温州人呢，他不是受逼迫啊，有钱赚他才到这里来住。
哎，对呀、啊，
对不对？而不是像犹太人一样，他大批的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可能住在别的民族中间。
嗯嗯。
哎，就像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一样。他们整群的人住在那块地方，仍然是自成一个社会的。
对，
当然，要是你不信主啊，你没有读过圣经，你就不晓得这个犹太人自从被巴比伦王灭了之后啊，这整个的民族就悔改，他们再也不拜偶像啊，他们把旧约的圣经啊、摩西五经啊、那些律法啊，就是找他们一切可能的办法呢，守得紧紧的。啊，在诗篇里面很出名的一篇137篇，就是追想那个时候的情况。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这是很出名的一篇诗啊。从那以后的犹太人都变成非常非常敬虔的犹太人。这些人本来是因为拜偶像离弃他们的神被赶走，这一赶走还真有效，我要管小孩这么有效就好了。
哎，就受过管教了。嗯、
哦，一棒子打下去，犹太人再没离开神过。可是这个时候呢？哎，他们没赶上下一班车，就是
又错过了。
哎，基督来了呢，他们又错过了、嗯。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当时信主的也都是犹太人，但是那些不信主的，圣经说就成了硬了心的。这些硬了心呢，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解释，照着罗马书来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不信呢，就把信主的名额呢就让给外邦人啊，所有的民族都开始信主。那直到最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那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现在往回头看啊，从主后差不多70年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历史。
对，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嗯、
哎，这个历史里有一个一再重复的模式，那是因为犹太人住在一起，犹太人特别聪明，犹太人十分能干、嗯、
又特别会赚钱。
他为什么特别会赚钱你晓得吧？
哎，我想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个，
嗯，
他寄居在别人那个地方，
嗯，
他政治上地位是没有的，
嗯，
所以他唯一的立身之地可能就是多挣点钱，
嗯，
还有嘛，就刚才说他们挣钱的这个网络啊，
嗯，
比较广一点，有比较有利条件，
嗯，
他跑来跑去都有犹太人，那么进行互相这个通商啊，这方面就是特别的有利的。那么如果我们跑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你说跟所谓的野蛮人对野蛮人，你这个没办法经商的，
对，
没办法经商是吧？你就基本进行公平交易的条件都没有。
对，那还有呢？
还有嘛？我想就跟他们的，我们讲跟他们的宗教或者跟他们信仰有关系。
嗯嗯，
他们一定是固守着自己，不太容易被外族同化。如果中国人在美国，我们看到第一代还没问题，讲中文；
嗯、哼哼
第二代。这个中文已经是不行了，在家里也可以讲一讲。
对，
那第三代你就别想了，老早没有了，所谓那中国话、中国文化没有了，最多还剩下一个什么黄皮肤啊，
嗯，
哎，黑头发的呢。
要是不熟悉这些事情的听众朋友不晓得，这个犹太人呢、啊，几千年来通通都是近亲通婚的。
对呀、
啊，就是他们这一族人的自己近亲通婚，越生越聪明。
按讲，我们都是严禁近亲通婚，对不对？
对。偏偏他们从头开始就是近亲通婚，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来，哎，两个是同父异母的，
哎，是属于亲兄妹的，
哎，就是半个亲兄妹。在当时来讲呢，这个可能还有，因为很多听众朋友没听过这样说法的，你可能第一次觉得荒唐，但你仔细想想啊，人开头的时候一定是需要近亲通婚的嘛，
对呀、啊，否则
对不对？
不够嘛。
近亲通婚之所以不会生出白痴，那只是证实了圣经所说的话。神起初造人，人是绝对高智商，
嗯嗯，
绝对是啊，不像我们现在里边这个染色体也掉了，那个基因也坏了，是吧？
就杂质很少很少。
对，尽管人已经犯罪已经堕落，但是你单从遗传学来看呢、啊，人整个身体的机能还没有这么多病变。啊，我们进化论喜欢讲突变，其实实在那个应该叫病变。啊、
对。
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所谓突变。
对啊，这是有统计学上的说法，就是所谓突变、突变基因突变，到现在从来没发现过任何一个变好了，
对，
所谓好向上的那种变，
那个根本就叫做病变，
对
不
对,
对？要不然我们现在 cancer 都不用治了，又长出个眼睛来，不是很好吗？
哎，对啊，我们又回头攻击进化论了。
嗯，起初在亚伯拉罕撒来的时代，其实很多人都是近亲通婚的，但是。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独子，以撒又回到亚伯拉罕的家去娶了利百加，利百加也是他们家的人，对不对？然后到了雅各，又回到利百加的家娶了拉班的女儿，
表兄妹。
哎，然后剩下呢，就是他们这整个啊十二支派的人呢、啊，在里面近亲通婚，一直近亲通婚，通婚到现在，生出了多少天才来？这个本身就有神的手在里边，
就用一般的遗传学或者生物学的这个概念是，
这是不
可能
的，
解释不是不清楚的。
对，不信我们请温州人做个实验了。温州人这么聪明，这么能干，对不对？
到第二代、第三代没有温州人，
不是他根本到了当地之后，他也没有所谓温州人近亲通婚的必要。犹太人却是这样，他是非常紧密，他不与外族来往的。
对，
这个从旧约的时候记载，你到后来这个以斯拉记还是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一族的人是独居之民的，不与别人通婚的，不与别的民混杂的。
但是在路德记里面，他不是算是跟那摩押女子？
是啊，那个是少数啊。耶稣的家谱里面进来的外邦女子几个？一个是喇合，一个就是路德。
喇合是属于有功于犹太民族的，这没话说。
是啊，就是他们其实外族的血统非常非常的少，
嗯，
而且他们被赶逐。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用那一小族的人就在里边继续彼此结婚了，
繁衍出一大群来，
又繁衍出一大群来。
对啊，因为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确实啊，你就没有多少可以通婚的。
对，而且他们逃难出去了，他们能够带多少东西？
嗯嗯。
可是犹太人这个忧患意识不得了，神的手在那儿。
嗯。
也就是因为这个特性，所以犹太人所有的知识记忆啊，一定是传内的。
这话怎么说？什么叫知识记忆？
这个白剑你不好意思这么问了。这令尊啊、想当年是做什么事儿的？
当个小干部吧。
当小干部之前，你爷爷做什么事儿呢？
我爷爷死的那个时候，他是属于开船的。
哦，那你们家是这个有见识，有见识。那在开船的爷爷之前是做什么？
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是吧？
我不知道，我名字也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
哎，你有没有去故宫里面看过那些宝贝啊？
故宫里面算看过两眼。
来看过两眼，里面很多很多古代的这个。 精工巧艺啊，是不是？
对。
哎，这些手艺都到哪儿去了？
失传了呀。
失传了，失传给谁了？
失传给历史。对啊，你看那诸葛亮那时候的什么木牛流马，对不对？他能做到那么好，现在谁也不知道怎么做了。
犹太人呐、他会一行东西啊。他的子孙就一直会。
你的意思，他那个在圣经里面记载那些技艺技巧到现在存着？
那个不见得，因为他就算存着，他逃难出去是带不出去。
对呀、
可是他在寄居之地啊，刻苦经营，慢慢慢慢抓起来的一点点东西，绝对传给他的子子孙孙。所以犹太人一旦把持了一个市场，你拿不走的。我上次也说过，这个丝路啊，所有的香料在犹太人的手上。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讲这个 jewelry。啊，珠宝
啊、就是从吉斯过来的
啊。有人说这个就是
到底是哪个名字找的？
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因为 Jew 是希伯来文 ，jewelry 呢，珠宝呢，开头三个字母我们拼起来看是一样，可是说是不一样，因为据说 jewelry 是从法文来的，可是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个声音是一样，他为什么要把它叫做 jewel？ 有人就说是因为当时犹太人拿的珠宝。被称为叫做 jewelry，
那么实际上就是珠宝的名字是从 jewels 过来的，对不对？
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被学者所否定了
啊，
可是仍然不是没有它的可能、
啊。
你看吧，我们近代最出名的这个有多少的音乐家，主要的音乐家都是犹太人的。
哎，这个音乐我就很外行，我从
俄国逃出来大批的，上一个世纪所有出名的钢琴家啊、小提琴家嘛，几乎没有几个不是犹太人的，传内不传外，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内啊。特别特别的紧密，
这我相信。对，
直到现在，他们希伯来小孩还要学手艺的，
是吗？
对啊，你看我们这休斯顿这个 IW Mark 卖珠宝的，100%犹太人，犹太人弄珠宝已经弄了不知道多久了，钻石啊都在他们手里边的，那这个还不算，就刚才你讲的，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做贸易，因为有的人被放到这一组，有的人被放到那一组，你总有联系的机会。
对呀、
这个叫做国际贸易。
这就像温州人一样的，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他们就可以做，因为货发过来就是，不会不放心，
对
不对？
对了，
你换个人，你从来没见过面，语言也不通，怎么办？没办法做。
所以这个国际贸易啊，这个货币啊，这些房地产呐、哎呦，没有人搞得过他们的。
哎，这个是没话说啊。
所以你说为什么现在经济学家都是犹太人？为什么？几千年都成精了。
嗯，
他们老早老早就把这套东西弄得数数数了。
啊、哦，真的。
你要数历史上出名的犹太人，那是从各个文化里面你数不完的。
嗯，那的，我想。
只是他们这样子一下分散出去啊。又彼此有联络，这长时间下来，尽管开头的时候很苦啊，你给他一段时间，他立刻就爬到当地的社会之上。那爬到社会之上，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哎，有很大的不好。
树大招风，是不是这么说？
不但树大招风，而且大树没几棵，
嗯，
对不对？你说现在南洋，他们反华情绪，为什么反华呢？
哎，其实中国人在那比他们搞得好嘛。
因为中国人不太跟他们混杂嘛。
哎，这也是一个方面，对，
是不是中国人搞得好嘛？
对，
那所以有什么社会问题，有什么经济问题，通通怪到谁的头上？
哎，
怪到中国人的头上。
对呀、
这个还不算呢。犹太人，他们尤其在这个西欧啊，在罗马帝国以及后来这个2000年来的这个历史里边呢、那每一次国家有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个王，他觉得说我现在没钱了，那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弄点钱来，不像现在奥巴马很麻烦，是不是要涨税呢？不好意思讲，当初这个信誓旦旦绝对不涨税，现在花了这么多钱呢，又不能不涨税，那想办法，怪了半天就是怪前面的不许，是不是？
对呀，
以前的欧洲人不是这样子的，怪谁最快啊？
那犹太人啊，
怪犹太人
啊，犹太人开刀。
对，这个上下一心，哎，你把犹太人一赶呢，他们所有的资产、房地产，他们所经营的一切。立刻怎么样
收归
通通倒数。对，所以这个为什么说这成了他们的祝福，也成了他们的咒诅？因为就是这样的模式不断在欧洲历史里边重演。英国、法国、德国，尤其是西班牙15世纪的时候，那赶犹太人是最出名的一次啊。这一些的赶逐就使得犹太人呢又往另外一个地方去集中，让犹太人口在欧洲的重心从西边向东边移，从沿海向内陆移，移到波兰，移到黑海沿岸。 哪里只要有稍微宽松一点的风声，或者是犹太人立足啊比较安稳的地方，甚至只要不这么受迫害之处，就会吸引大批的犹太人往那边集中。这个集中到最后的结果呢，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你也可以说大致上带给他们更悲惨的命运。但是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又到了，那到下一次再继续讲了。
嗯，好的，下次我争取真的用功一下。
好的，那别忘了，我们还是邀请听众朋友啊，礼拜五您要是有空，欢迎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可以一起学着查考圣经。6:30有简单的晚餐，您下了班可以直接来，弄不清楚地方或者需要接送，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